民数记十六章，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米勒的儿子安，
并以色列会众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各个祭祀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
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
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说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
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
明日在那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
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呐、啊，你们听我说，
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
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耶和华要求祭司的职分吗？
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
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
你将我们从临海隐秘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
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
摩西就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
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
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要各拿自己的香炉。
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
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能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
摩西起来往大丹、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
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
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丹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
摩西说：我行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
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
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 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
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
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照旧合并，他们就从会中灭亡。
在他们四周围的以色列众民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
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
把那些犯罪自害己命的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包坛。那些香炉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
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
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
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了。
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
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
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上，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
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走到会中，不料遇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们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
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
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
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已经止住了。
民数记十六章是一个大的暴动，可以说是一个全民的暴动，所以这一次的暴动呢，影响非常的深远。这是在13、14章，他们因着在加迪斯失败，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在他要他们在旷野漂流38年，在这38年当中呢，所发生的几件事情里面的一件，就是民数记十六章。所以我们要明白民数记十六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次暴动，我们必须回到13、14章的这件事情，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大的环境。因为那时候他们的失败造成他们必须要在旷野再漂流38年，这一个审判临到他们，造成他们里面没有办法服下来。那很多时候神管教的时候临到我们，最好的方式乃是伏在神大人的手下，因为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高升。神所有的管教是出于他的爱，因着爱所以他在管教。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当管教临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抵抗。所以在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当他们要开始漂流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14章的末了，他们凭着自己上去跟亚玛利人 和迦南人征战，结果被仇敌打败了。那为什么他们要上去征战呢？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神，叫他们漂流，他们不愿意漂流，所以他们要去征战，结果就造成了他们许多人被杀，这个地方被称为何尔玛。十五章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路，怎么样我们可以顺服在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这是十五章我们 上一章所讲的。这里讲到了献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从亚当来的天然都有一个悖逆的心，那这个悖逆的心怎么样才能够消去？我们知道在民数记告诉我们，神就记着在旷野38年一再的让他们失败，认识自己，然后愿意服在神的手下，这个时候呢他的肉体就被除去了。那十五章告诉我们，第一个就是要献祭，特别是燔祭。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在要在这一条路上属灵的路上要走得好，第一个属灵的关口乃是奉献，只有自己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如同活祭献在神的面前，就好像十五章所提到这个燔祭。我们知道燔祭是要把这个祭物烧成灰的，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个人不断的献上在神的手中被制作呢，我们这个人要被除去，好像灰一样，所剩下的什么都不是，就剩灰。那燔祭是早上要献一次，晚上要献一次，换句话说呢，我们向着神的献把自己献上，乃是要常常的献，好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不是要急着为神来做工，事实上我们是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先来做工，这是燔祭。当燔祭不断献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叫带下了素祭，就能够活出，慢慢的活出基督在地上那个圣洁的生命出来，也能够活出那个平安祭，与神与人都能够和好。而且呢有九祭，换句话说呢，这个奉献呢是带着喜乐甘心乐意的献上。然后我们知道当你这样子献上的时候呢，就是在光中行。所以十五章的后面一段呢，就给我们看见对付罪的问题。因为一个人真正的伏在神的面前，愿意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呢，这个人是在光里面行，就特别对罪感到敏感。所以呢当他有罪的时候，他就懂得献祭。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远离那种善感行事妄自行事的罪。所以在十五章的后半段那一提到，特别提到有一个人在安息日捡财，我们知道在前面有提到一个人在安息日生活的话呢是要被治死的，但是捡财要该应当怎么办他们不晓得，所以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指示他连捡财都要用石头打死。为什么？因为生火是一个行为，捡财只是他心思意念，换句话说他捡财是为了生火。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把自己献上，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呢，马太福音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原则就显出来了。意思就是说你不是说杀人才要致死而已，主说你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动怒之后才是杀人。所以杀人是一个行为，动怒呢还在他的心思里面。杀人就好像生火一样，动怒呢就好像捡财一样。神不仅要对付我们的行为，神还要对付我们里面的心思。所以诗篇139篇讲得很好，他说求神有个祷告，愿你求神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好让我能够走永生的道路。所以这时候神就指示他们，特别要在衣裳的坠子边钉一根蓝细带子，这边特别提到蓝色，也特别提到细的带子，因为法利赛人喜欢把 衣裳的坠子做长了，做宽了。讲到这个谢是说到了，这不是给人家看的，这完全是我们活在神面前的黄金。讲到蓝色呢，是为着那个属天的，所以我们应当怎么样呢？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我们的眼睛是应该定睛在这个属天的事物上面，在基督的上面。所以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在后面的两节连续提到四次耶和华我是你们的神。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行的时候呢，我们是真正的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他要成为我们的神。可是到了十六章给我们看见，他们并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啊，因为十五章很清楚的是，他们当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啊，他们应该要学的功课。那现在这些人呢，他们已经被审判啊，应当漂流。所以呢，十六章可以说发生的时间应该跟十四章很接近，就是他们刚刚要开始漂流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呢，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服下来，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环境，使他们有一个全民的暴动。那暴动的首领是谁呢？就是可拉啊。可拉联络了流变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啊，然后还有会中250个首领，个个都是有名望选入会中，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做首领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服下来，他们不愿意再继续漂流这个38里，因为这个漂流的这个审判太重了。他们不明白神的心，如果他们顺服的话，他们还有希望。多少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不顺服，结果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那因着这外面的环境呢，就给他们里面啊有了一个可以暴动的一个串联。那可拉是谁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是哥辖的孙子。根据出埃及记第六章我们曾经提过的，哥辖的孙子有很多都是很有名的人，除了可拉以外，摩西也是，亚伦也是。而且如果我们追踪他的家谱的话，我们发觉呢，可拉跟摩西、亚伦是堂兄弟，所以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现在为什么摩西、亚伦可以被神高举到一个地步，超过各众人，而可拉呢却不行？你知道，所以可拉里面的那个心、那个背叛早就存在在里面，可是经着这个神的审判呢，他里面就浮起来了。那他的串联的对象是谁呢？大丹、亚比兰跟安，这些都是流变的子孙。我们知道流变原来是长子，可是因为流变犯罪的缘故呢，他长子的名分就失去了。我们知道他双倍的祝福，长子的名分给约瑟拿走了，他君王的职分呢给犹大拿去了，他祭司的职分给利未拿去了。所以在他里面呢，他的子孙里面也有不满，借着这事情呢也浮出来了。而且我们在民数记前面几章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当他们在排列他们那个军队的阵势的时候，我们知道外面有12个支派是外圈啊，中间呢就是利未支派啊跟祭司，最里面就是会幕。然后我们发觉呢，可拉他这一可拉呢正好是在内圈靠近南边这个地方，那流边的子孙呢也在南边，是在外圈的地方。所以你就看见他们两边呢都是在南边，所以比较容易串联，所以你看都是同病相连，所以一讲马上就连起来了。所以你看，不仅有外面的原因，还有里面的原因，还有天时地利。这时候呢，他们又串联了谁呢？250个首领，你看这些都是做首领的。可是他们做首领，他们想要更高的职分，所以很容易就串联起来。那这边特别提到，就是流便的子孙以利亚啊， 我们知道根据民数记，如果我们看到二十六章，我们就知道以利亚是谁了，是流变的孩子儿子啊。这里包括了大丹、亚比兰跟安。可是大丹跟亚比兰呢，你如果读下去，你会看见他们后来被杀死了，可是安没有提到啊。所以很可能安到后来呢，他退出了这个计谋，所以后来没有提到他的，他被审判，也没有再提到他的计谋。刚开始他是有的，然后这些人呢，就跟250个首领，就一同在摩西面前起来，要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我们特别注意啊，如果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他是攻击摩西跟亚伦。那如果我们读民数记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想到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想要得祭司的职分，但实际上不止这样子。因为讲到祭司的职分呢，这是亚伦的职分；那讲到摩西的职分呢，是做首领的，做君王的。所以他们有些人是想要得祭司的职分，那有些人呢想要得君王的职分，这我们等一下读下去我们就看到了。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就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他们觉得摩西跟亚伦呢，这个权柄是自己去争取的，他们不晓得权柄都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们就攻击摩西跟亚伦。他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那这里的话，从一方面来讲，这是对的，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可是话是对的呢，但是他们人不对，灵也不对。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讲的话是对的，可是我们这个人不对，我们的人灵也不对啊，所以造成的结果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说话不仅话要对，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话对不对，但事实上神注重这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不但话要对，你的人也要对，你的灵也要对。我们知道曾经约翰啊，就曾经盼望主降下火来烧死那些撒玛利亚人，主说你的灵如何你不知道。所以话跟灵，话跟人都需要对。他说你们为什么自高呢？他们觉得摩西跟亚伦是自高啊，超过耶和华的会众。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摩西是神的仆人，圣经上讲到摩西的时候呢，讲到摩西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神的眼中对摩西的看法。可是其他的人觉得摩西是自高。所以做一个神的仆人有个特点，神的仆人就要像神。你看，所以做主的仆人要像主，否则的话就不是主的仆人。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来做主的仆人，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实在不像。什么样的仆人你可以看见是什么样的主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羞辱主的名，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仆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柔和，就是谦卑。所以你看摩西听见这个话呢，他就俯伏在地。这么多人站着在那边说话，只有摩西一个人趴在地上。许多的人在这里批评啊，许多人在这个地方指责他，但是摩西不觉得这些人在批评他，摩西觉得这些人呢所批评的乃是神，因为他是仆人。责难仆人呢，实际上是责难他的主。所以摩西没有自己的辩白，摩西没有自己的争论，摩西没有自己的定规，摩西只是伏在地上，让神来审判，让神来判断。而且，所以摩西在这里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 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所以摩西把他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神的仆人不应当为自己辩白，不应当为自己去争论，应该交给主。因为主他一定会指示谁是属他，不需要我们自己去辩白。主会指示谁是圣洁的，叫谁来亲近他，主要来拣选谁，谁就亲近他。而且特别说到了，到了早晨，换句话说，摩西给他们一个晚上的时间，盼望经过一个晚上的时间以后，他们能够安静下来，能够有一个回转的机会。这是神仆人的心。那他可拉，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为什么叫他们拿香炉来呢？因为你们要得祭司的职分吗？你就拿香炉来。但是在后面我们就看见了，做祭司的职分呢，一个天然人是没有办法做的。祭司的职分呢，必须要有复活生命在他里面。然后摩西又说，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责备他们，我们要明白摩西的心。摩西知道他们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所以摩西呢站在一个服侍人的立场，盼望他们能够悔改。摩西在这里所做的乃是他从心的深处发出来的爱跟叹息。然后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呢，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但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摩西在这里，你看他的话是劝勉，是挽回。摩西在这个地方呢，并没有在征求，没有，并不是，你知道，一个人会劝勉，会挽回，决定不是出于自己的好胜，乃是为他们担忧，这是一个谦卑的表现。人攻击摩西，对付摩西，但是呢，摩西反而谦卑的在那里劝勉，这是神的仆人。而且给他们一夜的时间，然后告诉他们，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小事。你知道，你们立位人能够被分别出来，能够亲近神，能够办神帐幕的事，能够站在会幕面前替他们当差，这不是小事。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事情，我们把它看成小事，但是实际上呢，出于神的事情没有大事跟小事。你可以站在讲台上，你也可以在厨房里面服侍，像斯提凡他们是在厨房服侍，但是你看斯提凡的执事，没有人敢说他是小。所以只要是出于神的事情，站在讲台上跟在厨房的服侍是一样的。如果不是出于神的呢，站在讲台上的事，在神那边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对神的事情要有个新的看法，不要把它当成小事。而且呢，神说你要在小事上忠心，才能把大事交给你。所以这里说，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所以一个做仆人的，你看见没有，他不觉得这是他受了责备，他受了逼迫，他不觉得这是攻击他，他觉得这是攻击神， 所以在他没有感觉，他没有为自己辩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看见人家攻击是攻击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就开始辩白，然后我们心受的伤害，我们的感觉就沉重。这不认识神，不认识自己。你真的认识神，真的认识自己了，你知道他攻击不是攻击你，他是攻击耶和华，耶和华会出来。然后我们就看见十二节，摩西又打发人去找以利亚的儿子大丹亚比兰。所以你看见摩西在劝勉跟挽回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呢？他是分开来处理，因为他知道利未人的支派可拉他们要一件事情，就是祭司的职分。那大丹跟亚比兰呢，要的是另外一件职分，是君王的职分，所以他分开来处理。所以你看亚伦有所谓的属灵的分辨力，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分辨，我们把很多的事情混在一起来处理，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摩西很清楚，摩西先对可拉他们讲，因为他知道他要的是祭司的职分，他说你攻击亚伦，亚伦算什么，你是攻击耶和华了。好，现在他再到另外一边去，他要招大丹跟亚比兰，他盼望能够挽回他们，可是他们连说了两次我们不上去。你看十二节讲到一个我们不上去，到了十四节后面又说我们不上去，换句话说呢，他们跟摩西正式决裂了。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你将我们从流来雨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你看他们说，他们把话讲颠倒了，他们说埃及是流来雨蜜之地，因为他们觉得在埃及他们有能够围在肉锅旁边吃肉，能够吃鱼有黄瓜大蒜韭菜西瓜，他们忘了在埃及他们所受的苦，当时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他们忘记了法老在那里拘禁他们，逼他们做苦工，不给他们草要做砖头，他们这些都忘了，他们想到的就是埃及是流来雨蜜之地，所以他说你把我们从流来雨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他忘了摩西没有杀他们，神也没有杀他们，是他们自己害了自己。他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所以你看见他们不要摩西做王，他们要自己做王。所以你看在整个暴动的里面呢，一个是为了祭司的职分，这是亚伦的职分，一个是为了君王的职分，这是为了摩西的职分。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来鱼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挖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摩西把这些人的眼睛弄瞎了然后到处在旷野领他们。的确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因着他们不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发这个怨言的时候的确是从他们心里面发出来的。他们觉得他们应该在旷野要绕，总共要绕40年，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全部都要倒闭在旷野，所以他们不愿意服在神的管教底下，所以你看神的审判就临到。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多少的时候我们就不认识神的手，所以我们不懂得顺服。而神的话很清楚，你只要顺服，时候到了，神管教的时候到了，神要使你升高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就一直顶撞，一直顶撞，一直顶撞，就我们落在很悲惨的境地，就在旷野漂流。这时候摩西就发怒了我们知道摩西发怒不是肉体的发怒这个发怒是一种义怒，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责备摩西，其实他们是在责备神，他们误解了神，所以神摩西在这里发怒是为着神在发怒因为他觉得神，因为他是代表神的嘛，所以呢他就来直接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摆交涉了他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所以摩西在这里呢是一个尽忠的人 他是一个真正做领袖的人，因为一个做领袖的人，他不是在那里超权管束，他乃是在那边谦卑的服侍，所以从来没有从人那里得到一个好处。所以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的面前。所以摩西叫可拉和他们一党呢，跟亚伦都要站在谁的面前呢？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要把他们都要争权柄嘛，那要把他们带到权柄的源头那里，就是耶和华。所以他们都要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面前。这时候，你看19节啊，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从这里你看见，可拉是一个天生的领袖。我们在读民数记刚开始的时候，你知道你要怎么样召聚会众吗？你要吹号，对不对？可拉不需要吹号，登高一呼，全会众都来到面前。所以这是一个天生的理由，可拉充满了人的魅力，所以难怪他在这里是做头的。你看一下子就把全会众都召在会幕面前了，多少人站在他这一边呢？你看他们要准备攻击摩西亚伦了，但是你看耶和华的荣光就像全会众显现。我们曾经讲过，耶和华的荣光啊，荣耀对于敬畏他爱他的人何等的宝贵。摩西为了要见神的荣耀，向神恳求，盼望能够见到神的荣耀。大卫一生一世有个祷告，就是能够瞻仰他的荣耀。可是对于悖逆的人呢，神的荣耀何等的可畏，因为神的荣耀出现的时候呢，是带下审判的。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像全会众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匍匐在地，你看这是他们第二次匍匐，前面第一次他们是匍在，摩西是匍在人的面前，第二次呢是匍在神的面前。他们拒绝摩西亚伦，但不要他们做王，不要他们做祭司的职分，但是呢你看见在这里就显出了他们的重要。他们没有因着他们拒绝他们撇下他们，反而因着他们的拒绝呢，他们在神的面前为他们代求。你看这是神仆人的心，说神万人之灵的神，这很特别的一句话，万人之灵啊。因为你知道我们整个人受造啊，我们常看到都是外面我们的身体啊，甚至我们的魂，但是摩西知道最宝贵的，神造人最宝贵的是那个灵啊，因为灵是可以跟神沟通的那个器官。所以当亚当犯罪以后呢，神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要死，我们的亚当没有马上死，还活了900岁。为什么呢？因为神说当他死的时候呢，是说他没有办法再跟神有正常的交通了。这在神来看这是严重的事情，所以人看的是其他的，但神看的是灵。所以摩西知道，摩西就说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摩西在这里代求，摩西代求得很好。首先他知道一个人犯罪他是主谋，这个是躲不了了，但其他的会众呢是复合的，还有余地可以代求所以他就说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所以神听了他的祷告， 所以你看摩西很会祷告，他知道这个人是没有办法，但其他人的复合还有转换的余地，所以他马上祷告，神也听了。这时候呢，摩西就起来往大丹亚比兰那里去。为什么要往那边去呢？我们知道可拉的帐篷是在内圈，但是大丹跟亚比兰还是外圈，所以中间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他还跑到那边去。那以色列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这些人全部都离开了。但是大丹、亚比兰呢，带着妻子、儿女、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所以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站在门口。然后28节就说，我行这一切的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摸到摩西的灵，摩西在这里没有任何审判的灵，人家得罪了他，你看他们在攻击他，攻击摩西跟亚伦，他被得罪被误会，但是他没有感觉，他自己没有感觉他受了伤害，他没有凭着自己要来审判，他只是一个神的仆人，是因为神要这样做，所以他顺服了。所以你记得，他不认为人得罪了他，所以他要行审判，乃是因为人得罪了神，所以神要审判，因为他是仆人的缘故，他要顺服。所以你看，他说这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你看摩西的灵没有审判的灵，所以一个真正的权柄是从生命来的。你看摩西的生命，真的权柄是从生命来的。权柄的表现是什么？乃是爱。所以权柄不是要管束，权柄乃是谦卑。你看谦卑的表现。所以许多人喜欢争地位，因为他们觉得有了地位就有权柄，反而很多有权柄的人呢，你看他没有明显的地位。你看大卫就是这个样子，神已经高他做王了，但是大卫在那里逃难，他没有地位，地位是后来才有的。扫罗已经被废弃了，但扫罗还坐在王上位上面。所以我们就知道权柄是从生命来的，是爱和谦卑的那个表现。好，29节，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者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所以你看见摩西不觉得他们在藐视他，他觉得是藐视耶和华。但多少的时候人家在误会我们，我们觉得我们受到了藐视，你看见我们这个人不对，是不是？摩西没有觉得他被藐视，摩西没有觉得他被责备，摩西没有觉得人弃绝他，他觉得是藐视耶和华。所以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很多我们要学的，当我们生命到成熟的时候的表现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因为生命还不成熟，所以你看我们表现不是这个样子。当摩西刚说完这一句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所以你看那一个大的地震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背叛啊，有神有三重的审判啊。第一重的审判呢，就是地震，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这里的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就是指着大丹、亚比兰妻子、儿女、小孩站在帐幕门口，地开了，就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坠落阴间，地口在那上头造就何必，他们就从会中灭亡。所以这是第一个审判。那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见他们呼号，就都逃跑，说恐怕 地也把我们吞下去。你记得在这里呢，他们害怕了，以色列众人害怕了，呼号逃跑。但这个害怕我们要知道，这个害怕是怕刑罚，不是怕神。有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我们是怕这个刑罚临到我们，我们不是真正敬畏神。因为真正的敬畏神是出于爱，真正的敬畏呢，不是惧怕神的刑罚，真正的敬畏是出于爱，怕神伤心，这是敬畏。但他们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等到你看啊，等一下到了第二天他们又来了，所以你看你就知道，这个怕不是敬畏，这个怕是惧怕刑罚，这有天壤之别。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怕神的刑罚，有一天是我们越过了神的刑罚，我们又起来了，又背叛了。好，这个时候呢，35节，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我们在这第二重的审判，所以一方面你看地开的口，他们落在下面；一方面天上降下火来，就烧灭了献香的250个人。我们知道这些人哦，我们读下去的话，你看啊，36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因为那些香炉是圣的。把那些犯罪致害己命之人的香炉，叫人锤成片子，用以煲坛。”那些香坛本是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过的，所以是圣的，并且可以给以色列人做纪念。我们知道这些人250人献香的人，都是被有火从耶和华那里烧出来烧灭他们。这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想起拿达跟亚比户。你知道拿达亚比户呢，他们献上燔火，所以有火从耶和华面前把他们烧灭了。所以这些人跟拿达亚比户一样的，但是有一个区别，拿达亚比户人对火不对，他们是祭司，他们火不对，他们反火。那这些人呢，火是对的，因为他们是拿了香炉沉香的也是从祭坛取火的，这些都对，但人不对，他们不是祭司，所以被烧灭了。所以你看见，你不但人要对你的方法要对，所以这些人就被烧死了。然后呢，神就吩咐找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来捡起香炉来。为什么要叫以利亚撒呢？因为如果我们读民数记4章16节，那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以利亚撒是负责这些圣所里面的这些器具的，所以就请他从火中捡起那些香炉来，把火撒在别处。但因为香炉呢，是曾经被分别为圣过的，是献给耶和华的，所以你不能随便用，所以就拿来锤成片子煲坛做祭奠。为什么要做祭奠呢？就是使亚伦后裔以外的人不要再进前来，怕他们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乃是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好，这是第二重的审判。第二天以色列全会众又都来了，你看，因为现在灾祸过去了，他们又出现了，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这时候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你看第三次俯伏，光是这一章你看见神的仆人摩西亚伦一再的俯伏，是谦卑的表示。每一次被攻击就是俯下来， 你知道我们不容易服啊，是不是？一攻击我们反应就跳起来，但是我们没有服下来。你看一服下来的时候呢，你看神听他们的祷告。有时候当我们在争执的时候，神就不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们自己在伸冤嘛。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和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幕那里去，为他们赎罪。你看他们拒绝摩西亚伦，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需要摩西亚伦，因为如果不是摩西亚伦在这里带到赎罪的话，他们就被杀了。所以一方面你看他们拒绝，但一方面他们拒绝的人为他们带到。而且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摩西的感觉非常的敏锐，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是代求的问题了，因为从前他们的罪还没有明显的显露出来，他们只是附和的可拉，那这时候他们全部都是主谋，知道不是光是代求了，这时候要怎么样，还要有救赎。他们虽然反对，他们这些人虽然反对，但是呢他们反对的人是救赎他们的器皿，所以就赶快就对亚伦说，赶快到会幕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摩西知道他们的结局会非常的悲惨，所以摩西赶快带到，要赶快叫亚伦在这里赎罪。摩西不仅仅知道他们的结局悲惨，摩西也知道神的心，因为他知道这也是神自己的损失。他盼望呢，好像在这里能够借着代求，借着赎罪呢，能够再一次把神那个赦免的恩典能够带下来。所以你看见一个神的仆人啊，里面虽然是被人家误会，被人家责备，他不但没有表白，他里面是满了爱，满了怜悯，满了神的心肠。哦，这是神的仆人，他知道这个情况非常紧急了，所以他要赶快叫亚伦去做。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啊，摩西亚伦在这里所预表的，真是像我们的主。满了赦罪之心，不是为了审判。你知道主在十字架上怎么讲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摩西亚伦虽然在没有这样的祷告，但你看他的心就是这样，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做一个神的仆人啊，我们有许多功课要学。你看，从亚伦、摩西的身上有很多的要学。我们不能够光是注意自己的面子，你知道，神常常误会我们、毁谤我们。我们常常所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面子啊。我们被人家批评，我们被人家指责，被人家毁谤，被人家顶撞。你知道我们所想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被自己所包围了，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最重要，所以我们常常是落在这样的光景里，我们受不了一点委屈的。但是摩西，你看摩西圣经上怎么称摩西呢？在神的全家境中，摩西不并不是为摩西并没有忠于自己，摩西并不是为自己忠心。如果你是为自己忠心呢，你要去反叛了，你要去辩白了，你为了你的面子，你也要去做了。但是摩西在这里，他是为神的全家尽忠。他个人可以被丢弃，他个人可以被藐视，但是他不叫神的家受损害。你看，这是摩西在这里带到的原因。他个人可以损失，个人可以受人家误会，但是神的家不能受损失。人可以弃绝他，人可以反对他，但是呢，他在神的全家尽忠。所以我们要学习像摩西，要做大的人， 大的人，心胸有宽的人，我们要容让神所有的儿女，不要光是顾个人的感觉、个人的委屈、个人的需要。有的时候你知道，神如果光照我们这一点呢，我们就真的要认罪了，因为我们太小太刚硬了，我们太不像主。但感谢主，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伦就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啊，四十七节，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啊，他就加上香啊，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你看亚伦在这里，他不怕人得罪他，他跑到活人跟死人中间，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他爱他的弟兄，他才敢这样做。结果呢，就在他站在中间呢，一边是活人，一边死人，换句话就是因着他站在那里呢，瘟疫才止住了。所以这里是神的第三次的审判，三重的审判。所以你看，有地裂开来，有火下来，有瘟疫在他们中间。所以一方面对于背叛人来讲呢，你看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这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十一章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看见一个神的仆人是怎么样在神的全家境中，为着神的家的利益，为着神的心意，他在这里站住。最后除了因可拉事情死的以外，遭瘟疫死的共有14700人，总共大概有15000人，因为我们知道还要再加上250人啊，再加上可拉呀，这个他们那个大丹亚比兰他们的家族的，你看超过15000人，所以这一次的背叛很可怕的啊。所以亚伦就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当然我们知道，感谢主，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啊，特别是以可拉为首的。我们知道可拉有个心愿，他羡慕那个祭司的职分，但希伯来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第五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自取，乃是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可拉的渴慕，这个大这个祭司的职分呢，他这个渴慕是对的，但是方法有错了。但是感谢主，你知道给可拉的后裔留住了。所以在26章啊，民数记26章11节，我们再复习一下，民数记26章11节，就是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怎么没有死亡？圣经上没有记载，但是把他们留下来了。神虽然凭着公义，神要审判可拉，但是凭着神的爱呢，神把可拉的后裔留下来。这些后裔呢，他后来就写了很多的诗篇，所以我们读诗篇里面有很多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或者说是为着让他们来唱的，因为这些后裔呢有歌可以唱，因为他们本来应该像可拉一样直接是活活坠落到阴间，但是因着神的怜悯，他们蒙保守，神的慈爱使他们能够还活在神的面前，因着这个缘故他们有歌可以唱，所以他们在神的殿中唱诗。今天我们也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呢都要受审判，所以我们也是应该是直接是要落在那个审判底下。 但是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爱呢，我们被挽回来。所以我们也是要做一个赞美的人，一个唱诗的人。但是不仅如此，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这个可拉有一个后裔，很有名的后裔，就是撒母耳。有一天当祭司们都败落的时候，以利跟他的孩子们败落了，结果呢，神兴起了撒母耳做祭司，不但做祭司，也做先知，也做士师。撒母耳不是祭司，但撒母耳能够做祭司，是因为他是按着拿细耳人的条例。拿细耳人是一个完全奉献给神的人，他以神做他自己的喜乐，他愿意伏在神的权下，他愿意与肉体与世界有分别，专心的来爱神。因着这样子，那神就借着这个拿细耳的愿啊，使得撒母耳能够完成可拉所没有完成的心愿。所以可拉有个心愿，他愿意做祭司，他没有做成，因为他方法错了，他的子孙却做上了祭司，因为他是遵行神拿细耳的愿。所以神在这里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很宝贵的一个路，就是你真正的想要渴望能够好好的活在神面前来侍奉神吗？这不是靠你自己去争取的，不是靠外面的这一切，而来是有一个完全分别为圣的心，单单的活在神的面前。然后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因着撒母的缘故呢，撒母是一个转换时代的人，他把大卫这个君王也带进来了，所以整个以色列国印着在大卫所罗门底下呢，那就变成这样的强盛。神所有的应许亚伯拉罕的那些祝福呢，就临在了以色列的身上。今天我们也处在同样的时代里面，神也要兴起一个转换时代的器皿，这不仅仅是个人，这更是一个团体，这就是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得胜者。因为当得胜者被提以后呢，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今天神也在对我们呼召，呼召我们也能够像拿细耳人一样，像撒母耳一样，做一个转换时代的器皿，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一章给我们许许多的教训，盼望就是我们凭着这一章，我们能够好好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也实在是从摩西这个神的仆人身上来学功课。只有我们不断的把自己献上，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盼望有一天我们也能够活出我们主的形象。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些祷告。